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52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自己多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日。这场瘟疫的来临，让每个大法弟子都知道了时间的紧迫。那么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们要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收救众生，完成使命。我几乎每天都和家人同修出去讲真相救人，因为我有救人的这颗心，师父就鼓励我。我由原来的半天只救几个人，到现在一两个小时就能救16、17个人，并且众生大多都是非常认可和同意的，就好像师父安排好的一样，就等着我们走出去救人。我强烈地感受到，都是师父在救，师父推着我多救人。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我救你们，你们救常人，现在连我都帮你们做，你不做了，你是大法弟子吗？最后那算总账的时候，你怎么算呢？哭也来不及了。现在跟大家交流一下几段自己讲真相救人的经历。第一部分，修善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，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，一出慈悲心，看众生都苦，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，要普度众生。师父在各地讲法酒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，是正神的能量，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，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。一次我们学法小组六个人配合出去讲真相发资料，走到市区医院门前，一个发售房传单的中年男子不停地给我介绍房子，同修说走吧，我立刻明白了，同修是示意我讲真相不安全，因为那里人多，保安也多。可那个男子缠着我向我推销房子，我想这个人一定是师父安排来听真相的，我要救他。我真诚地对他说，阿姨已经买了房子，你给我一张传单吧，我可以在同事中给你宣传一下，如果有缘，他们会打电话联系你，买房子也是讲缘分的。他当时就说，阿姨，你虽然戴着口罩，可你就像个菩萨，心地善良。我说，我知道你们现在挣钱很不容易，钱是重要，但是平安保命更重要。你知道吗？这场瘟疫远没有结束，现在新疆、乌鲁木齐、大连、香港等多地都还在爆发。专家都说，这场瘟疫将伴随着人类直到明后年，二次爆发是必然，更大面积的传播还在后面。瘟疫无情，但保命有良方。如果入了党团队，赶快退出来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平安保命，拥有美好的未来。他这时大声地说，我当然是党员啦。我说，给你起个化名退出来好不好？法轮功是佛法，是来救人的，现在已红传全世界，只有在咱中国受迫害。还没等我说完，他大声地说，怪不得您这么善良，原来你是修法轮功的。他做了三退。这件事让我悟到，是师父在借这个人的口在鼓励我，让我在修善上下大功夫，才能证悟更大的果位，才能救了更多的人。第二部分，去顽固的利益心。我和家人去商场讲真相，回去的时候，不修炼的女婿突然被四个年轻人围住，要他办信用卡，并且送免费的行李箱。女婿很高兴，我当时想， 管他呢，反正他是常人，他想办就办吧，还可以得个行李箱。心中还不免有些高兴。办的过程中很麻烦，我就有点急躁了，还生起一点怨恨女婿爱占小便宜的心。此时一下想起来，我是出来救人的，得救这几个年轻人啊。我就平静下来，开始发正念。等女婿办完了卡，我赶紧接着给他们几个年轻人讲真相。其中三个人退出了各自加入的中共组织，我们就回家了。一天中午，无意中在电视上看了一个今日说法的节目，正好讲的是一个年轻人办信用卡被骗了几十万的案件。女婿听后非常害怕，为了不生祸端，他赶紧跟银行联系注销开通的卡。这让我立即警觉，这件事为什么让我看到，这类事还发生在我们家。原来我有一颗顽固的利益心，这甚至已经形成自然，见了便宜就想占，丢失一点还很难过，即使不是自己想要，家人得到了也从心底高兴。在利益上没有注重修自己，甚至乱世中还在推波助澜，守不住心性，内心感到很惭愧，决心要修去利益心。一天下午天气炎热，我和家人学完法发完正念，三点多钟就出去讲真相了。我们来到一个热闹的街道，我和女儿进了一家鞋店，女儿买了一双鞋子，她很喜欢。在买鞋的过程中，我们给店里的两个女孩讲真相，她们非常高兴地做了三退。快七点钟了，我和女儿儿子往家走，路上女儿忽然想起来说，下午买的鞋子好像没有放在包里面，因为这双鞋是交给一直在外面配合发正念的儿子提着。儿子说，我也记不清楚了，难道是忘在商店门口的长椅子上了？可我们离开那里已经半个多小时了，这么热闹的街道估计是很难找到了。女儿开始生气了，不停地埋怨儿子不好好看着，还发了火。我就对女儿说，我们给售货员讲真相，他俩都三退了，这可是最神圣的事情。如果是你的鞋子，师傅会给你的鞋子下个罩子，谁也看不见，丢不了。女儿半信半疑地说，回去也很难找到了。我们就往回走，顺着我们讲真相的路找，结果在那个长条椅子上，装鞋的白色袋子依旧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呢。我女儿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这太神奇了。在中国人道德下滑的今天，一双新鞋放在路边那么久，居然没人看到拿走。女儿说，感谢师父。女儿自觉非常惭愧，看到了自己的执着心，怕切身利益受到损失，并且决心以后做好。一双鞋与救人相比，哪个更重要呢？第三部分，帮同修闯病业关。武汉瘟疫刚过，丈夫同修开始全身起疱疹，而且前心后心重叠起，头上的大包上面长小包，像蜂窝一样。刚开始我们都想着这是宵夜，是好事。可是忽然一天晚上，丈夫心脏非常难受，呼吸都很困难。他是个从不求别人帮忙的人，这时开始叫我们帮忙发正念。我感到事态有些严重，我和儿子首先求师父救他，然后开始长时间发正念。半小时过去了，他的状况渐渐好转，然后我们开始围着他练功，一直到他睡着了我们才放心。事后我想，大法弟子遇到任何磨难一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开始帮助丈夫向内找。第一，平时他虽然在学法，但是行动上并没有真正在法中，遇事不能在法上认识法，总是用常人的观念去衡量人和事。第二，他有很大的怨恨心，总是对女婿有很大的不满， 经常背后说女婿的不是。第三，他的脾气大，嗓门大，不能忍耐，无意中伤害了别人而不自知。正好符合了这种疱疹的名称，泪天疱疹。第四，说话随便，有时常人中的一些脏话都能顺口说出来，不能高标准要求自己，还有很强的色欲心，净湿净发上也没有做好。我给他找了很多执着，丈夫默认，也在一点一点的改正归正，可是疱疹并没有什么好转。他开始有些消沉，想去医院，我没有阻拦。医生告诉他要住院，说你的疱疹跟别人不一样，下次跟家人一起来。我忽然惊醒，医生说他的疱疹跟别人不一样，当然不一样，本来就不是病，常人怎么能治神的病呢？医生说再来让家人一起来。我悟道，那我们家人一定也有责任。我开始反省自己，我恨女婿吗？我也恨。我恨他自私，我心里愤愤不平是吗？是的。我恨他不管不问我的女儿和外孙，挣的钱只顾自己花，买的衣服柜子里都放不下。夏天怕我女儿在他家开空调耗电，嫌女儿用水多，家里吃饭人多时怕自己的娘累着了，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。我家房子不大，只有50平方米，女儿和外孙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我家里。女婿总和女儿吵架，从不低头认错，我不求回报，也没有回报。此时一着，原来我空间场中堆积着像高山一样的恨的物质。平时丈夫那怨恨声把我的强大的执着掩盖着，一直没有机会触碰，以为只是丈夫在怨恨呢。真是相由心生啊，他的恨就是我的恨，他的表现就是我的执着表现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一直在人中，没有用大法去衡量。万事皆有因，欠债是要还的，终究要买单结账。师父要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，而我在儿女情上放不下，导致了今天女婿和女儿之间还在矛盾中。在此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旧势力，利用我的执着强加给女儿和女婿的矛盾，坚定地解体我的自私和怨恨，尽快达到新宇宙的标准纯净和无私。我坚定地信师信法，大法无所不能，坏事一定变成好事。就在我找到自己的这些执着后，丈夫身上的疱疹痊愈了，我相信女儿和女婿间的矛盾也会很快化解。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，真修实修，修炼不能浮于表面，时时都要修自己，遇事都要悟一悟，发现执着赶快去掉，才能跟师父回家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一路看护着我们一家人，不足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突破自我，做好三件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3日。我在2012年之前基本上是制作一些真相资料、光盘和酒瓶等，只有在买东西、坐火车等情况才面对面讲一点真相。每天的经历有一部分在三件事中，另外相当一部分都在另外空间与邪恶作战中。以前的被迫害时的阴影在头脑中形成了不正确的思维方式， 说白了就是缺乏应有的慈悲，甚至于感觉自己慈悲心小了很多，对谁都没有亲近感，总觉得隔了很多东西。但是这些又不敢跟同修说，长期处于自我封闭之中。通过大量的学法，尤其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自己常常默默流泪，深感这些年在耽误时间，时间对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的可贵。心里下决心突破害怕的观念，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。师父在经文提醒中说，大法弟子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，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，在走向圆满的路上，两者缺一不可。我从发光盘到真相电话对打，再从真相电话对打到面对面讲真相，经历七八年的时间，现在基本上是将讲真相融入生活当中，无论是疫情之前还是疫情期间，都尽最大努力的去做好三件事。真相电话对打是在我正遇到身边同修素江之后，遭到社区打电话骚扰的时候，我以亲属身份在有限的时间里打了第一通电话。那时感觉打电话之前心都要跳出来，为了使自己平稳，尽量不让对方感受到自己的不平静，我讲述了家人的担心，劳教所里面如何迫害，警察都干了些什么，那些最惨烈的事等等。当时对方听了之后表示他没做过这样的事，而且不止一个人给他打过电话。我劝他一定要把握好自己，善待大法，善待法轮功学员。挂断电话时，我眼泪止不住地流。接下来的真相电话对打就像师父安排的一样，有时众生会把家人的情况以数字形式发过来，有时正赶上七八个人在工地，那就都劝退。有时会打到公司老总那儿去，他早就盼望退党了，每次开会都向下属通报协党的贪污腐败，而且退得很真心彻底。有时遇到一边录音一边装作听真相的众生，当自己放下怕心与顾虑心，慈悲地告诉他真相，用心讲明利害关系时，众生在电话那边哽咽地说，我听明白了，真听明白了。我平时在手机对打的鼓励下，抓紧时间面对面讲真相。说是面对面，其实时间太有限，一次只能劝退一个两个，大部分时候是乘车讲的，主要谈协党建政以来典型的三次迫害，文化大革命、镇压六四学生、残害法轮功等，讲即将可能发生的大瘟疫。那时瘟疫还没有开始，一般都退，有个别不退的，甚至说不好听的，找找自己还是正念不足，心不够纯正造成的。除了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这几年按部就班的发放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最本分的事。无论是生活环境怎样变化，或工作如何忙碌，发真相中看到的是众生的觉醒。2020年元月前正值假期，我萌生了脱离对车依赖的念头，所到之处应该都有等待的众生，就是看自己能不能讲，敢不敢讲。我走出家门，面对走来的众生，鼓起勇气去讲，还真的能劝退几个，虽然不多，比起在公交车上讲那是强多了。到了疫情期间，上午下午都出去，利用去超市的机会劝退更多人，比平时翻几倍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我基本是在超市外询问可救之人，说您知道吗，瘟疫是长眼睛的，古时候预言早就说过，共党国家因为干的坏事太多要遭天谴的，赶快退出来保平安。紧接着讲那三次大迫害，同时讲明古罗马帝国招致三次大瘟疫的结果。 大部分都同意三退。到了二月初，小区超市封闭，很少人出门，我就上午出去一次，晚上做真相电话对答。二月底以后，我想办法每天都出去讲，打破了以往只有坐车才能讲真相的束缚。与同修配合发放资料多年，在发放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，真相最好反复发放，不能间隔时间太久。由于本地周围小区及平房范围较大，要想发到都很难，一片区域就可能发上几个月，有的甚至半年才轮上一次。这样，承担的同修基本上是看着能力发放，能发多少就发多少，很难在一段时间内就完成这片区域的。我与同修也是一样，开始时不紧不慢地发放着，平房、楼房、高层陆续地发着，有的地区几个月才去一次。在我们贴过一次展板后，发现前往这个地区之间的道路被彻底断开了，以后再发放就比较困难。这个现象实在令我们警觉，等待真相的众生却因我们的懈怠而几乎失去机会。修炼人如果不重视，就会失去很多救度的机会，这不行啊。由此，我们调整了以往的路线和心态。以前有时会以人为中心，今天有事太累了，就发近一点的地方，时间太晚了，就发近一点的地方，或是这段时间总没有时间做真相资料，那就挂条幅吧，反正没闲着，长期没去的有时间再去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，改变了以前的做法，该去哪就去哪，中间尽量不改变地点，无论刮风下雨，环境如何变化。高层起初能坐电梯上，后来就不行了，所以这是最需要用心的地方，因为内外都是摄像头，进去后还要注意是否有在外吸烟的，门口猫眼有摄像头的，走廊是否有摄像头的等等。一般的楼房现在也避免不了被监控，所以在发放前最好正念很强，头脑清晰，即使摄像头照上也要立即正念否定。在明慧网上有许多同修正念否定摄像头的经历和经验，我基本上认真汲取。在穿戴上、面部遮盖上要采取一定方法，同时要保持很强的正念。这期间有几次有惊无险的经历，事后我们都认识到是自己放松之后，心不是修炼人的心态而招来的。比如一次上到楼房最顶层，刚要发放的时候，那家猫眼就发话了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你是干什么的？当时我们就懵了，原来猫眼还会说话。我们赶紧往下层走，但到了下一层，决定还是不在这楼里坐了，去别处最好，这里留着以后有备而坐。还有不止一次，就是伴随着众生而坐。几次刚爬上相应的楼层，就听见电梯门也开了，走下来的人正好就是这层的，我们抓紧闪开到隐蔽处，等到那人进门后再发放。这样的事也不止一次，一般事后查找原因还是自己放松造成的，心不够正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现，下次一定注意。我写出来的也只是千千万万个大法弟子每天都在做的点点滴滴。在我身边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很精进，他们年岁不等，有的一周能劝退五六十人，有的能劝退近百人，有在当地做的，有在外地做的，有时听他们的故事就是一种清洗。以上是我与同修的一点体会，这些都是保证足够的学法才去做的。我们是上班族，平时的时间很紧，在同修的鼓励下，将有限的心得跟师父汇报，与同修共勉。 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批评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大学政治课讲真相之后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号。我和妈妈一起于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。2002年我上了大学，在学校里我的各科考试成绩都是名列前茅。我知道我的一切来自于法轮大法，都是慈悲的师父赐予我的。当时只要是有污蔑大法的考题，我都一概写上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法轮功是正法修炼，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使人的道德得到提升。各科老师从没有找过我。有一次在上政治课时，老师站在讲台上大肆诽谤法轮功，我想不能让全班同学受毒害，他们都是为了得这个法而来到人世间的。我举手要求发言，我说法轮功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法轮功是正法修炼，法轮功师父教导修炼人要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真善忍是全宇宙全世界的普世价值，宇宙中万事万物都离不开真善忍，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。事后系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，他说法轮功在中国是个敏感的话题，别人躲都躲不及，你还往里钻，傻不傻？我告诉系主任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就开始向系主任弘法讲真相。他认真地听完后对我说，我对你已经无语了，明天把你母亲叫来。第二天母亲去了学校，母亲带去了真相护身符、真相资料等。班主任老师与母亲见了面，他们融洽地在一起交谈了有半个多小时。母亲把所有的大法资料都给了老师，请老师认真仔细阅读，会受益匪浅。老师笑眯眯地接受了，并嘱咐我母亲在外一定要千万小心。老师随后把我母亲带到系主任办公室，系主任说，你知不知道你儿子的事在学校都轰动了，看似一个文文静静的好孩子，怎么就一根筋转不过弯来呢？我母亲问主任什么事呢，主任把昨天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陈述了一遍，对我母亲说，你一定得制止他，否则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。你知不知道高等院校是不准练法轮功的，国家教委有明文规定，我们学校对面就是派出所。母亲开始正面回应，孩子大了，他有选择信仰什么的权利，他修炼法轮功这有什么不好，他在走正路，他在学校表现好，各科学习成绩都好，这是大法所赐予他的，他没有在学校打架斗殴吸毒，作为家长我肯定他的选择，修炼法轮功没有错，法轮功教人向善做好人，这是我们每位家长对子女的期盼。系主任恼火地说，你也是练法轮功的，有其母必有其子，你要是在国外随便你信什么，在中国是绝对不允许的。就这样系主任叫母亲回去听候学校研究决定的通知。晚上我放学回家告诉母亲，学校勒令我三天以后劝其退学。母亲说，退学就退学，我们练法轮功没有错。我们娘俩收拾好行装准备到外地去打工去，母亲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单位停发了退休金。夜里11点半父亲回来了，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母亲打了一顿。我冲上去拉开了父亲，质问父亲为何这样对待母亲。他说， 你还问我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父亲转过头呵斥母亲，一个好好的孩子就这样让你给毁了。我对父亲讲，修炼法轮功是我自己的选择，与母亲没有关系。父亲说，你还嘴硬，我告诉你，从下个月起，我不会再给你们一分钱的生活费。我说，我就是扛水泥捡破烂也会养活我和妈妈的。第二天天未亮，父亲走了。第三天我们退了租房，正在检查有没有落下的东西时，突然接到学校电话，通知我早上8点准时到校上课，不准迟到。我想起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我和母亲当时就流出了眼泪，感谢师尊的帮助。我回校以后，同学们都悄悄地来打听法轮功，了解法轮功真相。有一个同学放学后随我一起到我家，和我一起学法轮功。他后来得了大福报，大学毕业后被指定去某国当翻译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贺词中说，大法弟子，你们是浊世的金光，世人的希望，助师的法徒，未来的法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至美中法会中说，学好法，做好讲真相的事，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。我会记住师尊的教导，做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不辜负师尊的厚望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正念起讲真相，社区人员再没来骚扰》，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莲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1号。2020年年底，中共协党搞所谓清零，也干扰到了我。一天早上9点多钟，我接到一个电话，得知是街道居委会打来的，他们让我去那儿签个字。我告诉他们，我不会写字，我也不去。这时对方就把电话挂断了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就起了怕心，当时心里翻腾的不知如何是好。第二天他们又来敲门了，我开门一看，是街道居委会的人。他们说叫我捋顺一下，我说不捋顺，他们屋也没进就走了。这时这个怕的物质又使我坐立不安，自己又拿不定主意，就去了妹妹同修家，与他交流了此事。我们在交流过程中想到，他们想和咱们捋顺，咱们得先捋顺啊。公职人员帮协党来骚扰我们，那不就是让咱们从真相上帮他们捋顺清吗？让他们知道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，做更好人的。共产党搞假恶斗，他才是真正的邪。我们应该敢堂堂正正给他们讲真相，帮他们捋顺清了才对呀。别再让他们给邪党当替罪羊了，应该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。妹妹同修与我在法上交流后，我觉得自己修了这么多年了，大法的神奇在我身上都体现过。不修炼的人他不知道，他们听信的是邪党媒体造谣的谎言，就应该借这个机会告诉他们真相，让他们在我们这里知道法轮功到底是什么。这么打压，为什么我们还坚守信念，还按照真善人这个原则做好人？妹妹说，怕啥呀，这事儿早晚也得出个头，不能这样拖着，自己的事自己做主，因为我们是主角。这一番话点醒了我，我来了正念了，马上回家，
进屋后给师尊恭敬地上了香，求师尊给弟子智慧，让我给上门来帮协党办事的公职人员讲好真相，让他们明白真相得救。我从手机上找到街道办事处的电话，给他们返回去拨通。对方接通电话说，你是某某吗？我说，是。我说，你们不是找我吗？那你们就来我家吧。对方说，好，我们马上就到。我打开门，热情地把那两个人迎进了屋里。他们看到我烈烈切切走路的样子，还上前扶我。进屋后，他们要给我录像。我说，你们要给我录像，咱们就没什么说的了。他们说，不录了，不录了，你说吧。其中一人问我，你的儿女都是干什么工作的？我说，你别问这个，这与你们没有关系。今天我叫你们来，就说我自己的事儿。你们一天一天的这么打扰我，我按着真善人做好人，难道还有错了吗？修大法的人无病一身轻，给家庭不添麻烦，给国家节省医药费，你们说这不好吗？这么好的功法，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在学，可咱们这个国家就不让学，学了就抓就判，你说这是什么道理？难道这个社会还嫌好人多吗？他们就静静地听着。这时有一个人问我，你判过刑吗？我说，判过3年。他问我罚过多少钱？我说，在20年前罚我6000元。他们说，那可不少了。他们还把我的一只眼睛给迫害瞎了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千万不要干迫害大法弟子的事。就在20年前，咱们这儿有个小伙子李某某，你们都应该认识。协党人员派他监视大法弟子，发现行踪可得奖金。为了那几个钱，他天天在蹲坑看着我们，把我们的一张手抄的大法经文拿去了，当作迫害我们的证据。这小伙子都没成家，就遭恶报死了。这件事他们听后都感到震惊了。我接着说，我也不是和你们说瞎话，你们都认识。听到这个，他们俩站起来就要走。他们说，你腿不方便，以后买菜就给我们打电话。我说，谢谢。他们站起来后，我又对他们说，千万别迫害大法弟子，善待大法弟子会得福报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幸福平安。我把他们送到楼下，再次叮嘱千万记住。他俩不说话，一直点头。我知道了世人明真相后，心灵在复苏，从那以后再也没来过。
今天文章题目是消除自我造成的局限与间隔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28号。昨天与同修交流了2个多小时，从我自己身上发现了一个存在的问题，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提出的问题。也就是说，一说到自己的问题，当时不会说什么，但是过后都会记在自己心里，下次遇到此人就会把心关起来，心想他不会接受自己提到的问题。仔细想来，还是自己有强加别人的观念，总是想改变别人，才使别人不会接受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怕自己受伤，处处体现出自我，包括自己写交流文章中也得看别人有没有这些问题，心里是想让整体融洽，结果不但没融洽，间隔还越来越大。表面上平和，心里装的是自己的各种观念与认识，不是心容量扩大了，而是缩小了。同修说太容易伤人了，还说自己的丈夫就在身边，自己都学不到。 他为人几乎达到 95% 以上，无论年龄大小，他几乎没有用什么特殊的办法，就是不管什么事情他都为别人着想，只要是为别人办事都叫别人满意。而自己修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有比常人更高的法理真善人来指导自己的言行，为啥就做不到呢？不管什么事情，先是为自己着想，先把自己画在自我限定的圈里，怎么修都跳不出自我的圈。自己带了一个自我的场，怎能兼容别人？怎么能达到与别人相互沟通呢？怎能达到师父要求的整体提高呢？为什么不能敞开心扉地说呢？是怕别人，怕被打击报复，怕被抓住把柄，怕被人抓住自己的漏洞，怕大家来围攻我，也怕自己承受不了。也就是说，被太多的人心包裹住了。今天曝光它，清除它，深挖自己一颗一颗的私心，藏着掖着，那人心也去不掉啊。只有从人中尽快地走出来，消除间隔，互帮互修，那样才配得上是师尊的真修弟子。师父在《红银报应》中说，末世烂鬼多，披着人皮坐，间隔一除尽，世上摆油锅。师父在《红银谁敢舍去常人心》中也说，常人只想做神仙，玄妙后面有心酸，修心断欲去执着，迷在难中恨青天。个人现阶段认识有不对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